很久没有看见弟兄姊妹们了，好像有快要一个月。事实上，因为夏令会的几天，然后接着我就去了 Mississippi 那里有三个礼拜的课程，所以很久没有和弟兄姊妹见面。在这三个礼拜聚会中间，我们选了三门课，所以书读了不少，但是没有时间怎么消化。但在那里的时候，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课堂上面也要想这些问题。我想什么问题呢？就是，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的存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命令跟他福音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教会存在这里是为什么？除了明白主的旨意，教会是神儿女的聚集，为了叫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长进，并且因着在一起聚集的缘故，有交通的机会，有一起侍奉的机会，又因着在侍奉中间我们个人生命的软弱和肉体的表现，我们需要接受十字架，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这个整个的一方面是在基督徒个人和主的关系进到团体教会的关系一个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不能个人单独的成为教会，必须神的儿女团体在一起成为教会。另外一方面，就是救恩，就是福音这一方面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思，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怎么样能够叫人得救？神用的器皿还是人，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方面的功用和他的能力，要在教会里面使用出来。但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恩赐不同，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很有限，所以我们需要有各样恩赐的配搭。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也是必须的。但是除了这两个显而易见，我们平常都知道的这个目的之外，我们更需要看见教会的存在不是仅仅一个外面人所看得见的。当然今天神的儿女的观念已经从一个有形的一个建筑物进步到看见人才是教会，建筑物本身它存在的价值是因为人的存在，因为神的儿女在里面聚集才有价值的。建筑物可以拆毁，可以增加，可以加大，但是里面有多少是真正神所要得着，除了神的儿女之外，那一些生命的经历，那些神和儿女中间一些可歌可泣的见证和故事，那个才是真正教会存在的意义。我们当然已经都知道这些，但是在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看见是什么呢？看见只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教会有一个可能的错误，就是当他长进的时候，他的眼睛他的眼光不是对着外面，是对着里面。所以这些日子我在主的面前常常想这些问题，到底我们在一起怎样才算是满足神的心意，才在一起来侍奉主。所以今天早晨我愿意从这个方向和弟兄姊妹一起来交通，请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要读以弗所书。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主感谢你这些日子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主我也感谢你这些日子能够让你的孩子有机会有一段更多安静的时间在思想教会的意义和他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早晨我求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成为你自己所使用的器皿，主，让我们成为你的光和你的盐在一个世界上面。主，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好叫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到所有一切的权柄和地位，你来做工，主，使你的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使你的教会成为没有瑕疵，主啊，使你的教会满足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一同聚集，同心合一的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做开启的工作，也求你自己的圣灵激动我们的心，叫我们产生爱你羡慕你哦，主，那些属灵的真实的感觉，也叫我们更加爱你的教会，知道这是你所工作的目的。主，我们要把一切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读第四章。虽然我们节目单上写的只有十一节和十二节，我想我们多读一点。我要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弟兄姊妹们找到了圣经就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身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其职，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圣经前面讲了一段，讲到我们信主蒙召之后，我们要见证我们所蒙的恩典，所以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基督徒今天在地上一个最重要的考核，不是仅仅我们个人和主的关系而已，而需要叫人看见我们被配得上称作基督徒这个名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软弱，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觉得我们落在一个非常可叹的光景里面，不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因此我们就越来越觉得灰心，觉得软弱，越来越觉得我们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这是我们从经历里面明白的。当然神的意思不是要叫我们看自己，要叫我们看见神救恩何等的伟大。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当我们看见主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软弱里面出来。今天许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非常注意我们自己的光景。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我们能侍奉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整个退下来，我们觉得连聚会都不敢，都不配。在饼杯的面前，在主的桌子面前，我们良心都受控告，因此所有一切我们本来应当侍奉主的心愿都被打消了。但弟兄姊妹们，这个只是一半的真理。从我们个人得救的经历里面，我们的感觉会有这样起伏不定的情形。但是保罗的话并不是停在这里，他说当我们懂得真理的时候，看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这个合一这件事情是说明我们和神的儿女和耶稣基督中间那个不可断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我们与他合一。前些日子我们曾经讲过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也讲到合一的问题，讲到我们已经蒙主的保守，在他的里面合而为一了，与他合一的结果，让主耶稣要成全的工作都可以在他教会里面成全。所以弟兄姊妹们，好像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标准，两个不同的世界。若是我们看自己的软弱，我们觉得永远没有办法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但是就着神的工作和他的拣选，他的旨意来讲，他一定要成就。这一次我在RDS 所读的课程中间有一门选的课是非常特别的，他讲到加尔文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因为加尔文主义在16世纪起来以后，加尔文改革了日内瓦整个的风气， 改变了整个的人心，改变了整个的政府制度。自从天主教成为国教以来，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是不能分的，政教是合一的。但是当改教运动起来以后，天主教的势力就衰微，路德他拒绝承认这个天主教的那个统治权利，但是在他的心目中间，天主教的制度他还是接受的。可是当加尔文起来改变许多圣经上的，重新恢复圣经真理以后，就把整个天主教的制度都排除了。因此在日内瓦那些地方，当他们宣布和国教和这个天主教脱离以后，他们缺少了一个政府的原则，变成一种真空的状态，可以说是变成无政府的状态，非常的混乱。许多的教会他们一方面被释放，看见个人和主当中救恩的关系，因为马丁路德所讲的是对的，人的救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而是靠着他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为我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凭着这一个简单基本重要的认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因此我们的罪都被赦免，这是信心的问题。马丁路德叫人看见信心，但是这是个人的信心。一方面来讲，这个信心因为是个人的信心，所以他就不受政府的控制，也不受教会的控制。但这样一来，基督徒就变成个人主义，好像他不需要教会，他只需要能够看见信心的原则，相信耶稣基督救恩，他跟教会没有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所以基督教里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都跟这个根源开始有关系的。我们要强调个人和神当中的关系，但是也不能忽略教会是神在历史历代中间所要做团体的工作一个重要的原则。有人就说，教会是神在勇士中间的旨意。这句话怎么说呢？神在创造的工作中间，在救赎的工作中间，在将来得荣耀的工作中间，他有一个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会。当然就是我们个人的得救来讲，我们因为信主得以免去沉沦，免去审判，免去死亡，这是重要的。但是神所要的不是得的一个人，不是得的两个人，不是得的少数的人，是得的一个团体的见证。教会应当像马太福音里面说，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他说没有一个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这是指的个人。一个灯，神的光在我们个人身上，个人的见证应当照亮一家的人，从家里面出来。但是主不仅仅光讲我们在世上要做光，他也说城照在山上。城是什么？城不是指一个人，城是指着团体的见证。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此教会应当在世人中间有他的见证，有他的地位，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荣耀。神在教会中间要做一件事情，神要使教会在世人中间被人看见，而且这一个是为了勇士的旨意。我们看见这个城在最后启示录里面说，结果我们看见是什么？他说羔羊的心腹，那个荣耀的圣城从天降下来。这个城长宽高各有四千里，这么一个厚实的城。我他们想，就好像小孩搭积木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小是不是你们家里还有年轻的孩子？那个积木啊，每一个孩子搭积木不一样的，你晓得吧？我们曾经搭积木，现在他们玩 LEGO， 啊 ，LEGO 就更有意思了。我有三个孩子，每一个人玩 LEGO， 他们玩法都不一样。我这个大女儿大概比较笨一点，所以她每次玩 LEGO 的时候，都把一块一块叠在一起，厚厚实实的。是一个他造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结实，里外都透实的。很多人就做东西只注意外面的事情，没有注意里面的东西。但是神所造的城长宽高各四千里，说到它里面是结实的，说到它不仅仅是有一个两个向度，它有它的高度，有它的深度。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今天教会神在我们个人栽培，在我们身上建造，够不够结实的问题。这一次在海鲜的退休会里面，他们请我做少年人的讲员。这些少年人在聚会之前就访问我，他说，他们访问我说，周牧师，你要做什么事情？要你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当然，我知道他对于这个海宣的少年工作是这样问我，我就回答他，我说我里面一个最大的目的、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够在少年人中间栽培属灵的首领。弟兄姊妹们，当我讲完这句话以后，我后来在看见他们印在他们手册里面，使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的感触是什么？不仅少年人需要栽培，让他们中间出现首领，成年人怎么样呢？我们也需要在成年人中间栽培出来首领，教会的首领。因为主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仅我们个人属灵生命需要结实，并且我们应当有一个盼望，要能够做一个影响人的人。弟兄姊妹们，什么叫首领？首领不是仅仅的登高一呼的人而已，有些时候那个登高一呼的是个地位的问题，把它放在这个地位上面，所以他登高一呼。但是真正的首领，一个最简单的意义，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是领袖，那个能够影响别人的就是领袖。你用你的思想可以影响别人，你用你的言行可以影响别人，你用你生活的见证可以影响别人。当你在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就是首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基督徒的本分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主不是要叫我们仅仅得救而已，在旧约里面他就给以色列人极大的应许，那个应许说，你们要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借贷给人却不向人借贷。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于他儿女、对于他百姓的盼望，要叫我们做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人，要叫我们能够做首领，让我们今天在地上真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做光做盐，要我们作为能够影响这一个时代的人。刚才我说加尔文主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快的进入那个政治的系统。加尔文在1534年被请去日内瓦做他们的市政府的参议员，他是律师出身，他是学法律的，他就用他法律的头脑，他用他近前生活的态度，他对于真理的认识，为了日内瓦设立一套最好的治理的系统，在那里有生活的标准。虽然不是整个城的人都信主，但是他用圣经的原则来管理整个城。这就是加尔文主义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他们称作 reformer， reformer 是改革家。今天我们中文里面翻译，把这加尔文出来的这个系统叫做改革宗，这个宗派。其实当初它的意义是政治的因素多于宗教的因素，因为改变整个的社会结构，改革家把整个的社会都改变过来了。从前在天主教底下许多许多黑暗的事情不在光中，在他们天主教治理鞭长莫及的时候，许多政府官僚的腐败都显露出来，那是因为人的软弱，在每一个制度里面都可以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今天在加尔文处理的时候，他就把每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因为里面在神的面前直接的生活，在神的面前面对神的光，而让我们活在一起的时候，在整个的团体中间让神能够管理，让神能够掌权。刚才我对那个年轻孩子所说的，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一生行事为人都活在神的面光中间，这个叫基督徒。让我们一生行事为人都活在神的面前，这叫基督徒。 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当我们明白做基督徒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投资在所有我们的生活任何一个层面，因为在那个层面中间，我们让神的光进来，让神的光进来管理，让神的光进来影响，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整个所接触的范围，人中间、事中间、物中间，让主能够透过我们来掌权。这不仅仅是加尔文主义的特点，这应当是基督徒的特点。但是许多时候基督徒忘记了，基督徒说我们不要参政，因为政治跟宗教是分离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谁这样说的呢？圣经里找不到这样情形。问题不是宗教跟政治有没有关系，而是这个人怎么样，我们这些参与政治的人怎么样。你说宗教跟教育没有关系，谁说的？美国初期立国的时候，教育和宗教不分的，他们的礼拜堂就是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学校就是他们的礼拜堂，就是所有公共聚合的场所，没有中山堂，也没有什么会议厅的，就是教会，就是全部的人，城里人都来聚集在那里。弟兄姊妹们，不是说基督徒应不应当参政，或者教会应不应当干预政治，而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像基督徒的样子，我们出去以后，因为我们参政了，因为我们从事教育了，我们把主的福音，把基督的真理留在教堂里面，留在教会里面，你这样的参与一点意义都没有。从这个世纪二十世纪开始，基督教面临很多的挑战，有一个挑战基督徒没有面对，没有应付，因此节节实力，节节实力，一直退一直退。感谢神，还是神的恩典。你知道我说的挑战是什么？有三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的挑战是共产主义的挑战，他们公开宣扬无神的思想。一方面的挑战是什么？心理学的挑战，把我们基督徒所认识做人的道理放在心理学里面重新衡量。还有一方面的挑战是进化论的挑战。在这些挑战中间，教会不容易应付，好像节节实力。但是很稀奇，在我们觉得抵挡不住的时候，忽然形势改变了，共产主义忽然垮下来了，因为它不是合乎人的需要。
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因为玛利亚特别提到约瑟，所以耶稣告诉他，我以我的父的事情为念，这是指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里面清楚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的使命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不错，他也召集门徒，他也医病，他也赶鬼，他也用神迹使5000人吃饱。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忽略了他心里面最中心的目的，我们就只看见神迹奇事，甚至我们只看见他的教训。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件最要紧的事情，让人认识父神。所以主耶稣才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们，永生是从启示来的，是从我们的认识来的。当耶稣讲到认识这两个字的时候，实在是包括所有一切在地上的经历所能明白，所能带给我们的。这个认识说到我们的经历，这个认识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这个认识是一切的一切。前天我们在家庭聚会里面，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9章，讲到那里有个瞎子， 蒙神的医治，我们讲过约翰福音第九章西罗亚车子，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记忆犹新，对不对？你看他在那里对于耶稣的认识就一步一步的增加了。起先他们问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好的，那些法利赛人问他，那个瞎子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用泥或他用唾沫或泥抹我的眼睛，他的经历在他没有看见主的时候，在他眼睛没有被打开之前，他只知道有人摸他的眼睛，他奉命去洗，到西罗亚池子去洗一洗，一洗回头一看看见了，这个人生来是眼瞎的，从来没有看见过，而且因为他是生来眼瞎的，这是一个缺陷，不是因为心理的障碍，所以更不是因为心理的因素他好了，不是的，是有残疾的，不能看见的。而且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那个瞎子说从来没有听说，从创世以来没有听说人把瞎子的眼睛生来是眼瞎的打开了，可见他也是盼望得的医治，对不对？不然他不会去研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病例得了医治的，如果什么人医治了他，他会去找这位名医，对不对？他研究了半天，可能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可能有人告诉他类似却跟他不一样，可能他也拜访了多少医生，医生说对不起，若是受伤的我可以医，从来没有看过的我不能医。所以他很失望，他牢牢记得创世以来没有听说把瞎子的眼睛生来是瞎眼的给他看见的，但是耶稣来了，对不对？耶稣或泥抹他眼睛，开他的眼睛。那天是个安息日，法利赛人很不高兴，所以一再的盘问瞎子，甚至不相信他原来是瞎眼的，以为他装假的。在那里我们看见这个瞎子一步一步讲出他对耶稣的认识，他起先只知道这个人名叫耶稣，到了哪里他都不晓得。他们说这个人不守律法，所以他这个罪人不守安息日。他们问瞎子说，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谁呢？瞎子的大起胆子来说他是个先知。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先知这两个字是当不起的，不好当的，先知数得出来没有几个，旧约的历史几千年来先知的数目也不过一把。现在这个瞎子大胆地说他是个先知，而且以色列人中间长久没有先知了，400年没有先知了，所以他们常常等候先知。现在这个瞎子说他是个先知，他们不信他从前瞎眼，要叫他父母来，父母来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他是我们的儿子，他已经成了人，你问他吧。圣经里面说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这些法利赛人已经商量好要把他赶出会堂。这些法利赛人对那个瞎子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啊，先已经讲好了，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底下怎么样暗示他，他说这个人是个罪人，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瞎子怎么说？瞎子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现在能看见。法利赛人没有办法跟他辩论，这个瞎子反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这是奇怪，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是你们说罪人，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听他。那么现在这个人明显的一个能力， 开了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创世以前、创世以来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打开的。他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反过来向这些法利赛人提出挑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对于耶稣的认识一步一步的增加，最后门徒遇见他，耶稣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对瞎子说：谁是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就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因此那个瞎子立刻就敬拜耶稣：主啊，我信。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他对于神的认识，对于耶稣的认识，一直到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怎么知道的？其实他对于神儿子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说这个认识是因为从病得医治开始，可以，但是病得医治的人不一定认识耶稣是谁。如果只是病得的医治，很多人病得医治，甚至大麻风也得的医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都得了医治，只有一个人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其他九个人哪里去了呢？他们病虽然得了医治，他们并没有看见耶稣是谁。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幸运，我们不需要经过这样的挣扎。当我们听见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灵开了，心窍开了，我们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我们可以用许多的方法来解明圣经，叫人看见耶稣是谁，但是最后的一步坐在人的心里，这是圣灵做的。所以我说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还没有懂得这些关键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使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得来的呢。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只能把事情告诉他们，告诉尼哥底母说：风随着意思吹，从哪里来，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没有人知道。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现在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末了的时候，耶稣向着父神的祷告就不是这样祷告，他不需要告诉父神说圣灵风随的意思吹往哪里来往哪里去，不需要。他讲的话是非常经典的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们，因着这句话以后，约翰可以说在人的心里面有耶稣的就有了神的儿子。约翰一书是不是这样说的？那一句话是从这句话演化出来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若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他的根据是什么？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因为耶稣在这里讲的话非常深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认不认识谁？谁是神是谁？我们认不认识神？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我想答案在这里信主的人都要回答。我们认识，保罗也说嘛，你们这些认识神的人。所以这里讲到的认识是救恩上一个基本的需要。但是常常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很稀奇的。一方面我们已经认识神，并且保罗说我们也被神所认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的认识不够。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现象？你说我认识神， 我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但是我对于这个生命的认识非常的肤浅。也因为这个矛盾的心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长进，需要一直追求对于神儿子完全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不提出这一点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主了，已经认识神了，可以了。不，在这句话背后他所说的还不仅仅是认识而已。认识什么？主没有把所有关于神的属性说出来，但是说了几点。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我请大家注意这个独一两个字。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他是独一的，他就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对不对？独一无二的，完全与众不同。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片段段的。我们知道他是慈爱的，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我们知道他是有能力的，我们知道他是有权柄的，我们知道他是荣耀的，我们知道他是永存的，我们知道他是创造者，我们知道他是这个宇宙规律运行这些自然律的设计者，我们知道他不仅设计不仅创造，他也维持这些律，以至于今天世界的运行像是现在的样子。我们更知道什么？更知道他是审判者，更知道他创造宇宙世界有目的，虽然我们对这个目的不完全说得明白。弟兄姊妹，我说什么？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片片段段的。这里一句话说什么？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在犹太人思想里面这是如何不同的一件事情。独一的真神，因为他在旧约里面曾经说，以色列的神啊，你是独一的神。在申命记里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神是独一的神。因为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之后，他们受了迦南人的影响，他们敬拜许多的偶像，许多的神，许多的主。当耶稣在这里宣告你是独一的神的时候，不仅是把以色列人的思想带回到旧约里面最初原有神带领他们这件事情，并且这也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弟兄姊妹，我刚才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片段的，当我们说到独一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的心还能爱恋什么其他的事物，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我们为了自己有什么主权，需要一定得着什么。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说你独一的神的时候，是跟他的生命完全配合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在地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荣耀父神，所以在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神，他所以能够活出神的荣耀，因为他认识神是独一的神。这一点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我们知不知道神是独一的神呢？知道，但是我们的生活像不像认识他是我们独一的神呢？不像。我们仍然坐在这里， 所以我说这句话是一个大的挑战。当我读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只有在神的面前，在主面前惭愧。我说主啊，我枉读了你多年的圣经，但是我还不认识你独一的神，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这个点上面接受挑战。话很简单，耶稣的话非常简单，他下一句说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把自己的名字耶稣基督放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从来耶稣对门徒说什么？从来他对世人说什么？他说他是人子，对不对？这里他在父的面前祷告，特别的提到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话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基督的意思，大家也知道耶稣的意思，我们也讲过耶稣的意思，他的名字就是说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所高立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弥赛亚。但是耶稣讲这句话是很特别的，耶稣自己称作耶稣基督，为什么？好像第三者的称呼，不像自己称呼。因为这句话的意思，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是超过时代的限制，耶稣本人可以过去，但是他差遣耶稣成为基督这件事情却是永远有功效，什么人能够接受这个启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什么叫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神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在这个差遣的过程中间，叫我们看见背后整个神工作的计划。神不是随随便便差遣耶稣来，他先用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族，经过旧约整个时代的制作过程，要叫以色列的百姓预备好来接受一位救主从他们中间出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这样说。当他差遣耶稣基督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耶稣的故事，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说，他无家型美容，看见的人也不羡慕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是差遣。你不要以为耶稣来的时候，差遣的时候大有荣耀，在我们信的人也许看见有荣耀，在不信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今天你不要说我们接受主的人，主把我们差遣往世人中间去，我们会有什么荣耀的待遇？因为约翰福音17章讲得很清楚，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为什么我要在这边讲差遣两个字？因为当我们对耶稣奉差遣这件事情有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对我们自己身上的使命感才有更深的认识。这是耶稣基督接受差遣的条件，他被弃绝，他被藐视，但是他仍然是被差遣的那一位。因为他是被差遣的那一位，就没有另外一位是奉差遣的。神只有差遣耶稣基督来，神也只有借着这样的差遣让他成全神所托付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受差遣，有没有人比我们受的差遣好一点？他传福音更有果效？不一定。因为原则上我们受差遣跟神的儿子受差遣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关于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什么？ 不仅认识他是我们的弥赛亚，是救主，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看见这条十字架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认识有多深？我不知道。 每一个人可以照着他生命的历程，有各种更深不同的认识，都是一个认识，但是深度上的确不同。而在这些深度的认识中间，我们越认识他，我们越明白他的工作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实际上，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上次就告诉各位，不知道怎么讲。 你以为经过两个礼拜我会知道怎么讲了吗？还是不知道。但是每一次我读到这些字的时候，我里面实在觉得伟大，真是伟大。你把你的心思这样放在神的话语上面去寻求的时候，你真发现这是神所启示的。我越来越觉得不需要凭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对人说明 圣经是可信的。当你去读的时候，只要他肯打开来读，只要他肯把他的心打开来，他一定会发现其中的真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信息我们稍微短一点。最后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责任只是传扬，而圣灵要自由的 做工运行在每一个听见的人心里。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借着我们的祷告让圣灵有自由工作的机会。我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我认识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很多年了，有些人听过他讲道， David Dupuisi， 杜普西弟兄。我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已经年纪非常老迈，属灵生命非常成熟。他跟我讲两件事情，他说他的经历。第一个经历他说什么？他说今天很多人讲究圣灵的工作，很多侍奉组的人常常祷告，主啊给我这个恩赐，让我在会中能够服侍你。 主啊，今天给我一病的恩赐，所以若是有人有病到我的面前来，我可以按手，他就病就好了。主啊，你给我分辨诸灵的恩赐，给我预言的恩赐，所以我在他面前能够为他说预言，他就知道前面的路如何。各式各样的恩赐。他说有一天他忽然明白，他就不再求神给他什么特别的恩赐， 他只求圣灵在他的里面能够做工。他说：“因为他看见神是照着神儿女的需要差遣圣灵随机一分给个人。”这件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本身乃是说明他更清楚仆人的地位。去服侍人的主人 要怎样服侍那些受服侍的人，当然主会差遣圣灵在他的仆人中间做工。只有当我们挂虑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口才、自己的恩赐的时候，才会向神求恩赐，多给恩赐。当我们顾虑到神儿女需要的时候，这些恩赐自然不要紧，神会做工。这是他讲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他说，从前每次聚完会的时候，我就呼召，什么人现在受了感动，请你举手。他说有一次，当他正在这样说的时候，忽然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如果这个最后5分钟才是圣灵工作的机会，那么前面35分钟做什么呢？ 圣灵不能在前面30分钟、40分钟里面感动人吗？一定要最后5分钟吗？所以他就改了，他以后就说，什么人在刚才聚会的时候，圣灵已经在你里面做工的，那就是圣灵已经做工了。他讲了什么？他相信圣灵的工作。 所以弟兄姊妹，我实在知道一件事情，在我们中间许多人听到，许多人聚会，到底你认不认识耶稣是谁？到底你认不认识神是谁？要决定你有没有永远的生命。很多人不敢觉知，不肯觉知，不愿意觉知。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认识，你赖也赖不掉。你不能说我没有得救。你有没有认识耶稣是谁？你有没有认识神是谁？他是独一的真神，你不应当敬拜其他的偶像。假如你里面已经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神已经把永远的启示放在你的心里，你已经得了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打开以后，在我们认识神儿子的知识上面还要继续的长进，继续的往前。我再说，耶稣基督所以能够这样在地上荣耀父神，为什么？因为他真正的认识神是谁，并且也真正认识他来到地上的使命。这两件事情在今天每一个人基督徒心中还是一样带有挑战性。你不要小看自己，你认识真神，你也认识耶稣基督，你在地上你的生活目的就不同，神也能借着你使许许多多的人听见福音。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满心敬拜你，我们满心感谢你。耶稣，我们越过越看见在你里面，你知道自己是谁，你认识自己是谁。主啊，今天在许多世人中间，我们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主，在许多基督徒中间，我们知道我们蒙你的恩典救赎，但是对于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知道的何等的有限。主啊，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在提醒你的儿女，让我们知道你所以为神的儿子能够彰显父神的荣耀，乃是基于里面清楚的认识。主啊，把这个透亮的认识赏赐给你的教会，赏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是永生，真认识耶稣基督你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真认识父神我们所信的主是独一的神。主啊，因此借着这个认识，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叫我们侍奉改变，叫我们满有圣灵的能力，叫我们满有你自己的荣耀。主啊，你所托付的事我们也要在地上照样成全。愿你恩待你的教会，今天接受我们的敬拜，也借着你的圣灵做工在神的心里面，叫你得回你神儿女的心。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